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美击落大量无人机，阻止也门叛军攻击商船。中国网友交付大买美国土地，成为第二大外籍地主。加拉加尔要求调查阿联酋G42和中共关系。美众议长同台湾驻美代表会面，中共暴跳如雷。中共新外长人选为台湾问题划红线，但是又将会发射卫星滋扰台湾。中国留学生因潜在的间谍危险被加拿大拒绝入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美国和英国部队当日击落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向红海国际航线发射的18架无人机和3枚导弹。CNBC 新闻网引述美方官员指出，在莫加和荷台达西南方的区域都有攻击通报，当时在区域内航行的商船大约有50艘。也门叛军当时展开的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轮袭击红海商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有伊朗撑腰的青年运动由他们所把持的也门地区向红海南部发动一场攻击行动，包括伊朗设计的多架自杀式无人机、多枚反舰巡航飞弹和一枚反舰弹道飞弹。今次亦都是也门叛军在去年11月19号以来对红海商业行动所发动的第26次攻击。也门叛军升级对红海商船的攻击，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国际多间航运公司暂停驶经红海，转移绕道非洲行更远的航线。媒体揭露，有中国网友教父之称的盛大集团创办人陈天桥在美国大量购买土地，成为全美第二大外籍地主。根据美国知名杂志土地报告 The Land Report 最新出炉的排名，陈天桥目前拥有俄勒冈州198,000英亩，大约是80,127公顷林地，成为美国第82位大地主，同时亦都是美国的第二大外籍土地拥有者。据报道，50岁的陈天桥在2015年以$850,000的价格由一间金融投资公司手上收购了这些大面积土地。不过随着美中关系日益紧张，基于国家安全，外国人持有农地和其他不动产在美国日益成为热门议题，尤其是中国公民或者企业，多个州份因此考虑收紧外国人持有不动产。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人工智能巨擎G42和中共军事公司、国有机构和情报部门的业务联系表示担心。根据9号公开的这封加拉格尔上星期给美国商务部的信，信里面的内容表示， G42 和包括华为和华大基因在内的黑名单公司和机构保持积极关系。加拉格尔说， G42 总监彭晓经营阿联酋以及在中国公司的广泛网络，开发军民两用技术，被用来支持侵犯人权行为。加拉格尔敦促商务部考虑是否应该将 G42 和所属的13间子公司和附属公司纳入贸易黑名单。 G42 和它的子公司以及美国公司，包括微软、Dell 和 OpenAI 有商业联系。加拉格尔在信里面指出，如果不限制 G42 这些美国公司开发的硬件和软件，将会面临转移到 G42 在中国分支机构的重大风险。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星期二在议长办公室和新上任的中华民国驻美国代表余大雷首次会晤。约翰逊表示，美国和台湾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美国将会协防台湾，支持民主，阻吓中共的军事挑衅。余大雷除了代表台湾感谢美国国会，还表示台美强健的伙伴关系奠基于双方自由和民主等共享价值，期待持续和约翰逊以及国会合作，进一步加强台美坚固的友谊。 余大磊上个月就任，接替萧美琴的职务。目前萧美琴正同赖清德搭档，代表民进党竞选正副总统。1月13日，台湾关键的总统同国会大选即将登场，两岸关系一直是各方候选人辩论的焦点。在余大磊同约翰逊会面之后，中共外交部表达不满，即使中共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日，但是北京从未放弃控制台湾的企图。中华民国政府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近年来，北京和华盛顿在科技、贸易到人权等问题，以及台湾紧张局势和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等问题方面严重分歧。美中正在寻求2024年关系更稳固。中共外长王毅星期二表示，去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止跌回稳。就在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倒数的同时，被认为有可能成为中共新外长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率团访问美国。刘建超星期二在一个研讨会呼吁华盛顿不要在台湾问题方面越过红线。而在之前，美国一间著名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星期一说，202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或者破坏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去年11月为两国关系带来的短暂稳定。中华民国国防部9号发出国家级警报，并且在10号强调，中共卫星火箭路线当日飞越了台南和台东上空。根据 New Space Lab 全球火箭发射时刻表的资料显示，中共在11号还将会有两次卫星发射活动。加拿大联邦法院最近判决，一名中国学生因为潜在的间谍危险不能够入境。美国之音 VOA 10号报道，被拒绝入境的中国留学生李若康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的学生，2020年取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但是他的学生签证申请经过漫长的背景调查之后，加拿大移民部以未来可能从事损害加拿大利益的间谍活动而拒绝。去年1月，李若康向加拿大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12月22号法官判决支持移民部的官员意见。加拿大智库 McDonald Laurier Institute 高级研究员兼前加拿大驻中国外交官 Charles Burton 指出，李若康之前打算去科罗拉多大学留学，亦都因为美国10043号总统令而被拒签。咁系当时主政嘅美国总统川普喺2020年5月27号签署嘅公告，禁止同中共军方来往嘅中国人获得学生或者学者签证。加拿大情报分析专家 McGregor 表示，李若康案嘅判决对加拿大正在进行嘅对外国干涉公开调查树立重要先例。
星期二，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的社群平台 X 官方账号上突然出现一则贴文，声称证管会已批准比特币的投资产品 ETF， 随后被证实是证管会 X 账号遭到入侵。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4点左右，在流通量方面堪称全球最大的数位货币比特币价格冲上22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几分钟后又再次回跌。原因就是证管会在 X 账号上出现的这一则讯息，指出证管会已经批准备受期待的比特币新型投资产品 ETF， 让比特币价格一度飙升到接近48000美元。随后证管会发言人出面澄清这一则有关比特币 ETF 的未经授权的推文并非由证管会或其职员所发布。部分 ETF 发行商高层则表示，他们对一开始的推文感到震惊和意外。其中一名主管随后强调，由于这一则黑客入侵事件，他担心证管会可能延迟或拒绝批准现货比特币的 ETF， 不过由于事实敏感，几位高阶主管都不愿意透露身份。 針對華府上訴法院開庭時傾向駁回前總統川普提出享有總統豁免權的主張，川普星期二警告，如果他面臨受審，美國將陷入一片混亂。星期二當日，川普涉嫌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一案，在華府一間維安嚴密的法院開庭審理，地點距離1月6日事發地國會山莊只有幾個街區。現年77歲的川普當日沒有被要求出庭，他之後向記者表示，民主黨人以及他在11月選舉中可能對上的現任總統拜登，正是對他發起非常不公平、具有政治動機的起訴。他說他們認為這個是他們試圖贏得選戰的辦法，但這樣是行不通的，國家會陷入一片混亂。川普的律師索爾當日亦都向法官強調，一位總統只有在先前遭到彈劾並遭國會定罪之後，才能夠因為入主白宮期間所採取的行為遭到起訴。索爾說總統的刑事豁免權不存在的觀點令人震驚，如果授權起訴總統的職務行為被允許，將開啟這個潘多拉盒子，讓這個國家可能永遠無法從中恢復過來。據美軍中央司令部星期二表示，美國和英國部隊當日擊落了也門叛軍青年運動朝紅海國際航線發射的18架無人機和3枚導彈。美方官員指出，當日在莫加和荷台達西南方等區域都出現了攻擊通報，當時區域內航行的商船大約50艘。也門叛軍展開的這一場攻擊行動是到目前為止最大的一波襲擊紅海商船的行動，同時這個已經是也門叛軍自去年11月19日以來對紅海商業航道所發動的第26次攻擊。所幸美軍中央司令部並沒有接獲傷亡或損害通報。自去年10月7日以色列遭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組織哈馬斯襲擊之後，雙方開始爆發新一波戰爭，隨後也門胡塞武裝亦開始升高對紅海商船的攻擊，以呼籲哈馬斯發起的攻擊行動。隨著紅海地區干擾不斷，很多國際航運公司已暫停行經紅海，轉而繞到非洲走更遠的航線。美軍中央司令部在一份聲明中說，有伊朗撐腰的青年運動組織從他們所把持的也門地區朝紅海南部發動各種複合攻擊行動，其中包括伊朗設計的自殺無人機、反艦巡戈導彈和反艦彈道導彈等武器。星期二，英國外相卡梅倫在接受國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業務質詢時，針對香港黎智英案再度重申中共應該廢止國家安全法，並表示黎智英遭遇的是政治審判，中共應停止對黎智英的起訴並將其釋放。星期二當日是卡梅倫去年11月中旬獲任命為外交大臣以來首次接受下議院議員質詢，有鑑於他名義上是上議院議員，卡梅倫可能僅接受外委會成員就外交部業務提問，而不需要在下議院主議場直接面對所有議員。在回應質詢時，他強調在2010年當時，英中關係雖然在更多方面的領域，包含貿易、投資上有所獲益，但如今中共在很多方面明顯較以往強勢和具有侵略性，這個可以見於中共在南海網絡空間以及對台灣的作為。他強調現任政府的對中政策的三大支柱必須保持並進，亦即是保護英國國家安全與利益，與盟友夥伴協調一致，同時與中方維持接觸往來。他表示英國外交部對中共沒有天真的想法， 官员们都已经明白中国近几年来的变化。根据星期二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2023年12月份美国小企业信心指数五个月来首次上升，但对劳动力成本和通胀的持续担忧仍继续打击住企业主的信心。这一项由美国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这一个小企业乐观指数从11月份的 90.6 升到12月份的 91.9， 这个亦是自7月份以来的首次上升，与7月份的2023年最佳数据持平。12月份的小企业乐观指数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企业主对销售、盈利趋势和经济预期的悲观情绪有所减轻，只有 4% 的企业主预计未来三个月的销售额会下降，这个是近两年来的最低比例。独立企业联合会报告说，同三个月前相比，12月份有 25% 的企业报告了价格上涨，保持在2021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在疫情之前的两年内，这个比例更多是在 10% 到 15% 之间。星期二，地区美国大部分由恶劣的寒冬气候造成至少已知三人丧命，超过 418,000 户停电，包括副总统贺锦丽的专机从亚特兰大返回华府时，亦因遇到风切被迫转降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贺锦丽办公室指出，由于气候的关系，贺锦丽乘搭的空军二号专机当日从亚特兰大返回时，在途中被迫改道。贺锦丽发言人艾伦在声明中说，今晚由于气候恶劣，空军二号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返回安德鲁联合基地时，改飞到杜勒斯国际机场。一名知情人士则透露，空军二号是遇到风切而改变航道。根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讲法，风切是指短距离内风速或风向的变化，而气象预报显示，严峻的寒冬笼罩美国大部分地区，部分地区将持续一周。此外，东部地区还将出现大雨，太平洋西北部的积雪则可能达到几英尺厚，呼吁民众多加留意。